新的进度啊，这个奉献啊原则一个新的进度啊。前面讲到甘心乐意，前面讲到怎么样管理啊，管理这些资财的原则，然后鼓励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啊。接下来新的原则要介绍出来了，对呀，你愿意多奉献的神。不止不会让你丢脸，神还会大大的供应你，让你能够更多的来奉献侍奉神。对，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原则啊。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要看到第15节，哥林多。后书9章6节到15节，圣经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双数节。今天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所以哥林多后书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出尽的恩赐。阿门。
阿门。所以经文里面的确你看得到里面的这个原则。谁愿意将神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奉献出去，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神应许这样的人神会多多的将各样恩惠加给他们，让他们凡事富足。然后呢，可以多多的施舍，多多的奉献。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恩赐不一样。的确，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对呀，他们为了神国的缘故，乐于奉献的，有这样的人，有可能不多，不过的确有。那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多多的奉献给神，那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神更是多多的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多多的奉献，多多的施舍，多多的周济贫穷。所以这整段经文的确是讲这样的事情，我感谢主啊。哎，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会有提一个疑问呢，哎，牧师啊。你不是常常提到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吗？对呀，成功神学其实就是用这样来鼓励人的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成功神学在这个角度来说，对啊，他鼓励你愿意奉献，乐于奉献，神应许多多的让你更富足，加添你更多，好叫你这个管道能够继续畅通出去。的确啊，神是这样讲的， 所以某种程度，成功神学在这一方面是对的。那为什么整体的成功神学却是错的呢？因为它只有这个了。对，神的祝福对他们来说只有定位在这世界的祝福。那至于像为主受苦，为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这个连提都不提了。甚至在十字架的救赎上面，在悔改归向神的神学的传递，还有刻画上面，在把十字架的道理活化在基督徒的脑海当中，或慕道朋友脑海当中这方面。就不是他们重点了，所以成功神学错是错在这一边。啊，至于奉献的原则，的确神也有这样也有这些教导是在这里。所以呢，那我们今天也难得有机会来思想一下这种神在奉献的真理上面他的应许也是。神要加添我们信心啊，让我们越来越依靠他，让我们因着愿意依靠他，愿意聚焦在他的仁义上面，聚焦在他乐于应许帮助人的需要上面，让我们打开眼也让我们越发的看到真的。你愿意照主的心意而活的人，你真的一无所缺，而且不止一无所缺，那神还应许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让你能够更富足，让你更有能力被神使用，然后继续在侍奉上面成为弟兄姐妹的见证。对，好，那我们。结论就先讲在前面了。那我们先来看经文，来第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是俗话说嘛，也是大家都熟知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嘛。我们一般打工的人不就这样吗？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对啊，你少做的加班费就少啊，多做的加班费就多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同样的道理可以放在教会侍奉当中。是的，没错，这话是真的。所以他用这个，保罗用这句话当做起头，讲接下来奉献的道理了。第7节，对，最重要最重要的，讲到奉献呢，前面讲到过，我们上次讲了，只要教会讲钱的事情。对教会整体来说都是要格外的慎重的，对，我个人大手大脚，我可以不是那么在乎那么细节的东西，可是我不是全部的人啊。基本上大手大脚的人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是不多的，你不是多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赚辛苦钱的，哪怕是1块钱2块钱，对他们来说。对呀，都是他们生活所需啊，所以你管理钱的事情要格外的慎重啊，不要让人家有讲话的机会好啊，所以钱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关系到奉献的话，那最重要的原则就在第7节了，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拿案，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我并不赞成教会把十一奉献挂在嘴巴边上，一天到晚念叨着提醒的，强烈的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1/10哦，甚至讲明了要税前哦。因为税蛮多的，税前跟税后还是差蛮多的，所以1/10也是有差的啊。不是，你不需要这样锱铢计较。 是的，立位记里面提到十一奉献，是的，那是给啊，那给那个啊律法主义的时代给神职人员供给的原则，是的，没错。可是他们那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像法律一样啊，是抽税式的，十一奉献这个样子的规定的，对。当然，我也不相信啊，他们啊，圣殿真的就是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那个年收入所得都算好，来十分之一照样抽啊，我不相信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对，对，基督徒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哦，神一点意思都没有说你要强迫基督徒十分之一就要奉献出来。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要不然这句话就不会这样写啦。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嘛。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十分之一拿出来还挺难的，拿出来过程你还挺难受的，那就不要拿那么多啊。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就是这个意思。你信心没到那程度嘛？啊，你灵程没到那程度啊？你很可能你家的事还迈不开手脚呢，对，能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第七节讲到奉献的时候，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十分之一，最重要的重点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你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对，没错，哪怕是1块钱、2块钱，对，只要你是不出于做难。不出于勉强，只要你是捐得乐意，神都悦纳，对不对？神没有说哦，你不到十分之一哦，神不悦纳你啊，没有，神不是这样啊，对，神不是这样，对，你也不要装哦，我的十分之一就是这样，跟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了，这就是我的全部，哈哈哈，那完蛋了，你摆明了欺哄圣灵啊，也不要。对对啊，来到神面前，主啊，我把我信心现在信心程度的啊奉献献给你，就诚诚实实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对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你里面有一个数字在那里，你就照你心里觉得平安的那个数字就好了。感谢主，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当我前面第七节的时候有一点护短哈，帮我们信心没那么大的弟兄姐妹讲话，不需要奉献十分之一，没关系，神没有这样的规定，神没有这样的强迫。可是我们其他信心程度到的弟兄姐妹，对呀。你乐意多多奉献，那神的应许就在这里了。神有这样的能力，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为什么神要加给你们？因为他要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啊，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对，我是听过一个见证。啊，有个见证，对，一个基督徒，脑科医生，专门开脑的，对，脑的外科医生，那开一次刀多贵啊？他那要品质保证啊，手不能抖啊。那开颅一打开，要开你开始在你脑上面要把那个表皮啊里面的深。更深一点的地方啊，你那个手不能抖，完全不能抖的，所以他那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就为什么这些脑的外科医生是那他这个开手术的价格那么贵的原因呢？因为太不容易了，他压力太大了，他必须全神贯注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他也扪心自问，平常的工作压力那么大了，你说教会要其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当医生的，他那个学识之丰富的， 让他如果愿意谦卑的好好学圣经的话，那他可能教的比牧师都好上不知道几倍了。没时间，抱歉了，人家压力大，有那个读书的能力，也没有时间来读。他平常就必须聚精会神在这些他的专业上面，所以他也知道，所以他有一次跟分享他的见证的这个我认识的弟兄就讲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在教会里面我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教导，受这个装备，我就是没有时间，那我怎么服侍呢？我的奉献就是我的侍奉。他也很坦白这样讲啊，他除了主日能够来到教会聚会，他其他没有格外的更多的时间参与装备，参与带人，带领门徒，这真的就没时间了，时间精力太有限了。所以呢，他的服侍神怎么服侍呢？别人一般原则十一奉献，他倒过来，因为他的脑科医生，他薪水非常高嘛，倒过来，他的服侍就是倒过来。薪水下来以后，十分之一留给自己，十分之九是神的，这样他还很富足。对啊，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希望哦，教会多一点这样脑科医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是不是？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十年凡事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神就是用你的属灵恩赐，这个脑科医生很谦卑。他知道他时间有限，他唯能够真正他想得到能够服侍神的地方，就是他赚那么多钱，神继续多多的加给他们，多多的加给他，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继续讲下去，第九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就是神纪念啊，经上记着说，神纪念这种事情，神纪念这样的人，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如何存到永远呢？仁义如何存到永远呢？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到永远，所以你赚的钱也不太可能啊，存到永远了，不太可能。可是这里叫仁义。能够存到永远，是因为神纪念他，神纪念他，所以特别在财务奉献上面，他真的是用心，而且他乐于有这个条件，也乐于做这样的施舍，神纪念他，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啊，那个少年的官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你就觉得天国没有有钱人了。天国其实还有蛮多的有钱人的，因为他很愿意奉献，也许没有全部都卖掉周济穷人，可是他的十分之一也很多啦。他那么有钱，也许他就十分之二啦。那神更是纪念他啦。那神让他生意做得更好啊，神让他财富积累得更容易，因为他乐于施舍出去，他乐于奉献出去。所以天国不见得是只有穷人的地方，不是的。教会不见得是没有有钱人，不是的。教会各色各人，人等都有。对，各种社会阶级都应该要有。那教会里面，所以前面的原则才讲均平咯。对啊，我们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服侍，这个均平的原则就出来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嘿嘿，对。谁是四种给撒种的？上帝自己。谁是四粮食给人吃的？上帝自己。所以遇到那一些愿意施舍钱财、愿意周济贫穷的，那上帝自己一定来了，一定了，一定多多加给这样的人种地的种子。你可以说啊，我们 我们种地的啊，对，那个种子就是你种地的源头吗？你没有种子怎么种地呀？那神的应许是什么？你乐于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即使你是种地的，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种地的，他一样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不过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的本钱，种地的种子就是他的本钱。上帝多多加给你本钱，让你可以种更多的地。目的是什么？你可以收的时候说的更多，你收更多，所以你更有条件去施舍钱财，周济贫穷，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尝试哈，我自己个人在结婚之前，对，我自己是尝试过了哈，当我信主了。那是我那一年，我29岁，29岁那一年信主，1997年信主的。信主了没几个月，因为我真的是在外人眼光就很好骗了，很蠢了。我一信就信很单纯，然后呢，很单纯，所以我初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研究生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有当那个研究助理有这个工作机会，研究助理在美国这一边，所以呢，那研究助理一个月税前拿1200块，那时候97年，我一个月研究助理的对，拿的这个一个月薪水1200块，对，一个月那。一个月4个礼拜吧，那一个礼拜300块，所以我十一奉献，我从初信就开始十一奉献，然后呢，后来教会有教导这个属灵原则，那我相信了，所以我每个礼拜奉献40块钱，一个月之后。一个月就160块，到有的时候5个礼拜，那个160、160、100，那200块，所以我初信就是这样在奉献。事实上，我超过十一奉献，结果真的就照这个原则。我研究生后来，拿到博士候选人，我没有拿完博士，博士候选人拿到了，候选人资格拿到了，我就出来工作了，一路顺遂，然后我还单身的时候，我就一直坚持在16%，对，我的十一奉献是16%，对，然后一直到我念神学。就我念神学，在美国这边念神学，你没有工作，你是外国学生，你没办法工作的，所以你等于没有工作，要念完神学，那个神学一个学期的学费要4000多块美金，一学期2学期就8000多块，还要再加上生活费。老实说，跟外面念大学一模一样。然后呢，只能凭信心。对啊，我没有办法工作啊，我们只能凭信心啊。钱哪来的？以前有一些积蓄，工作一阵子了嘛。对啊，我妈给我一笔钱，她不知道我已经没钱了，她给我一笔钱干嘛？跟女朋友谈婚论嫁了嘛，给我一笔钱，结果我拿那一笔钱来缴学费，然后其实。就这样而已，念完整个道学硕士远远不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了，神真的就在你最需要、最需要已经弹尽援绝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只剩下10多块美金的时候，就忽然就有教会的 那个管财务的弟兄说，啊，姐妹啦，就说，哎，教会有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给神学生，给你。所以我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有200块、300块、500块这种支票进来。对，啊，这就是我后来念完道学硕士，一半的钱是我自己积蓄，加上我母亲为我结婚论嫁用的，结果我挪过来念神学了。那另外一半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对，我只能向神感恩，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是的，对，当我们真的有这个愿意的心，多多的奉献给神的时候，是那四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让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这是我自己本身亲身经历的过程哈。事实上，我相信啦，也因为我有这个样的特质，所以我们教会人很少，我们教会人很少，可是居然会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用这个会堂12年盖好，用到现在已经过了14个年头了。12年盖好，2010年开始盖到2012年，为什么盖3年呢？因为我们是自己盖，教会自己盖会堂。什么是自己盖？我们不是跟银行借钱盖，弟兄姐妹奉献。那么小的教会怎么盖？盖了总共42万美金呢、啊，连地啊，42万多啊，花了3年盖，是自己拿榔头盖的。在美国盖房子木头房啊，结构是木头房，然后外面再贴砖啊那些，把它看起来保护那个木头架子，对。所以我们可以拿榔头盖，钉铁钉嘛，啊，榔头盖，然后这个牵电线，然后弄隔热层啊，然后石膏板啊，然后弄那个啊，装马桶这些我都会啊，对，我们都自己用手干的啊，这样干起来这样子，所以要花3年盖。盖好这个过程就发现，真的每一次需要钱的时候，啊。又到一个程度了，不继续盖不行了，没钱怎么办？钱就飞过来，外面来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完工以后回头来看，这教会的会堂花了42万多，连地85%以上的经费都是教会外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的。只有少少的10%几是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事实上在用会堂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奉献的程度只有到10多、十几出头而已。所以又让我看到了，真的，神他就是这样在做事的。对，当然我们信仰不光只是这个。如果我只讲这个，而只鼓励弟兄，一天到晚就鼓励弟兄人要富足啊，你要多奉献你就富足，那我就变成成功神学了。啊，对，可是不是，我们这边你知道的，我们释经讲到，经文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圣经很硬的，里面的属灵原则很硬的啊，那直接指的人的罪，直接指的是人心必须要悔改。啊，这些你经文怎么讲，我们就要怎么讲，对。然而回过头来，那某些成功神学里面原则确实也是神的原则，只是所有神学不光只有成功神学，你不能只是讲那个属世的祝福而已，对，然而它里面的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句话，然后。另外带出来这个四撒种啊、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这个原则也是真的啊。 所以啊，感谢主啊，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第11节了哈。对，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啊，感谢赞美主。12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也叫许多人越发的感谢神。这从第12节开始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面向了哈。前面的聚焦在你乐于奉献的人，神鼓励你，神多多加给你，让你更富足，让你更有条件啊，能够继续这样子奉献。后面的呢，你的奉献可以大大的帮助人，所以12节开始讲这件事哈。所以办这供给的事，也就是为了耶路撒冷啊，他即将面对的饥荒所预先预备的这些资材，这些资材送到耶路撒冷以后，不但补了圣徒的缺乏，而且呢，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哦，感谢赞美主啊！其实讲到我们自己教会的建堂的过程，你就看到神很奇妙，神真的很奇妙。其中有一个姐妹，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可是在我们同一个城市。当她认识我，知道我们在职堂，知道我这个少不更事哈，初生之犊不畏虎，那时候。那个35岁，刚刚出来，神学院毕业啊，跟师母结了婚啊，然后刚刚啊做传道，他认识我们，就这样初生之犊不畏虎。然后呢，他本身也有那个条件，看了我们情况以后，知道哎，我们有这个念头想要盖堂，没有地，没有钱。她就回去跟她丈夫，也是主内的弟兄商量了以后，他们就决定奉献给这个教会一块地，奉献一块地，让我们去找。然后我们真的就找了，然后他真的就奉献了18万美金，就一个姐妹，还不是我们教会的哦。然后还告诉我们不要跟别人讲，他不想出这个风头。对，真的让我们看到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在教会里面，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两地跑嘛，台湾、美国两地跑，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他又过来了，又从台湾过来了。真的是非常的低调，他从来不会夸口说"我奉献这一块地"，一次都没有。然后，就因为他这样的奉献，就让我们看到了神能够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刚认识他不久，哎，是啊，刚认识他不久，然后他就愿意。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奉献的心，他就愿意奉献这一块地。现在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在讲一个美国这一边的教会会堂的事啊。这会堂盖起来40几万，我们没有跟银行借，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跟你有关系，什么关系啊？我这个牧师有这个条件，坚持这样讲道，坚持释经讲道，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一起侍奉，一起敬拜神，就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我们一起释经讲道，有这个条件啊，我不是讲恩赐，我讲的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教会，我们尤其在海外的教会，你要盖一个会堂是用跟银行借钱，银行借钱，教会跟银行借钱，跟家里你买房子跟银行借钱一模一样的道理，有抵押品，你每一个月要支出多少啊？对呀， 对啊，要还贷款啊，一模一样。你这些这么多的钱压在那里要还贷款，你一个月要有多少的奉献收入，你知道吗？如果这样，我怎么有可能坚持着试金讲道？在这世界一点都不讨好，听得懂的人少啊。你讲的那么难，人家直觉的反应就是你讲太难了嘛，对不对？我们照圣经讲，我们老师把圣经讲清楚，他不习惯，他习惯的是你已经把心灵鸡汤煮好了，很温暖，很好笑，很容易听，人家觉得他自己听得懂，对呀，他听的不是道啊，他听的是人的话，他习惯听人的话了。所以，真正听神的话，把神的心意解出来，你愿意去听的，讲的少，听的人也少。那你这样的教会，你奉献可能怎么可能收得多呢？所以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听懂我意思了吗？这是神在开路，让我这个牧师在这里的工作没有那么巨大的经济压力。对，因为神预备了会堂，让整个教会的开支就立马少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教会大部分的这个收入就是支出这个教会的水电，还有传道人的薪水，但薪水不高啊。对，也就是他足可支撑这样一个传道的理念的坚持，所以啊，这个会堂让我们可以省了很多心力，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相见，来，主日崇拜，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是用我们教会的会堂，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们会堂，对，所以整个侍奉我们这边圣经学院也好，主日崇拜的平台也好。能够很顺利的一年接一年的下来到这里，都是因为神已经先预备好我们有这个条件，才可能做这样的侍奉。所以在这边真的就看到了，当我们有乐意奉献的心，被神用的心，神就多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所以今天我们这边有条件，如果大家奉献你的时候，你会听到我们带领的那弟兄或姐妹讲一句话，对啊，平台没有收奉献，什么意思啊？所以国内的这些奉献款不会进到美国这一边来，不会到我们美国教会的这个户头里面，不会，啊，这叫平台不收奉献，所收的奉献都是你们国内用的。支持国内诗经讲道的传道人用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急难救助的，对，能够有这个条件，实在是因为神的缘故，实在是因为神愿意多多的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啊，让我们有子弹了，对啊，对啊，对，那能够继续征战了，好的。所以整件事情现在讲到第12节了，哎，你办理这些财务奉献，为了可以耶路撒冷教会以后闹饥荒的需用，你不但是补足了圣徒的缺乏，而且鼓励很多人能够越发的感谢神。所以我今天还纪念那一位台湾的姐妹，对啊，对啊，所以啊，虽然你们跟她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啊。可是我一定要讲给我们弟兄姐妹听。之所以我6年在这边平台上能够服侍6年了，而且国内的任何的奉献没有进到美国这边的账户，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位姐妹，她愿意这样的奉献，所以她这种动作至少激励了我，也激励有跟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对，好，第13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为什么这些人会越发感谢神？因为他得到证据了，凭据嘛，证据就在这个，哎，马其顿众教会、雅盖亚众教会，他们居然 隔个18000里，他愿意为了我们可能要闹的饥荒来奉献，预备好一笔钱，而且预备了一整年呐、啊，你就知道他们是多用心的办这件事啊。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消息，你知道他们有多感动啊？他得到一个凭据，什么凭据？他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啊，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奉献，神要看谁奉献的。你不是基督徒的奉献是不应该收的，不是基督徒的奉献不应该收啊。对啊，对啊，因为他不是为了神的国，他没有信嘛，对啊，他没有信，哪会为了神的国？所以他肯定有他的缘由和他的理由。而那些理由、那些缘由，肯定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也就是不是照神的旨意的。当你收了以后，你开始有后果了，你要照他的条件办事，你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啊，这是台湾的术语啊，啊，台湾的俗语啊，对，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就嘴软了，你就手软了，你没有办法完全照神的心意办事了，因为你拿人家的钱了嘛。对啊，所以你要奉献，你要收奉献，你要知道这个愿意奉献的人，他是承认基督啊，他是不是顺服基督的福音呢、啊？如果不是的话，这一笔钱不应该收的。你可以让他说：“哎，缓一缓，你先信了，你先信，你先信主。你哪边不清楚，我非常乐意介绍他给你，我非常乐意跟你解经。”可是你暂时先不要奉献，不要说见钱眼开啊，太好了，那么大一笔，哇，我们教会多大的祝福啊，你就收进来好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你就接着就来了，人家就开条件了。好，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哎，他们收到这一笔奉献款以后，他们的感受。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承认基督的，而且你们顺服基督的福音。甚至呢，你们这些外邦人教会，注意啊，这都是外邦人教会啊。针对耶路撒冷这个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的教会，居然愿意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呢、啊，对他们来说是多大的震撼呢、啊？就好像这个根本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他居然为我们教会奉献了18万，对我们来说有多大的震撼了嘛？18万，那个时候的汇率8块钱，18万，14万8，人民币14万8，那时候的币值，一张支票，对，啊，不是，对。不是14万吧？对，18万，148万一张支票，对我个人来说是多大的震撼！我自己服侍的生涯曾经经历过一次一笔奉献，就是148万人民币，对，便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哦，弟兄姐妹的奉献不只是金钱上面能够资助到人，你信心的举措，你这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这个举措，能够帮助像我就是一个传道人，信心被建立起来。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金钱上的帮助，它在信心上面在教导上面都能够被神使用，所以经历这些事情呢，就把荣耀归给神。14节，他们呢也因为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隔了多久啊？他那个奉献款是08年给我的，不是给我，给教会啊，我是代收嘛。对。后来我们还等了2年，然后才开始盖。08年给的，08年给的，我现在还切切的纪念他，然后感谢主啊，然后为你们祈祷。所以这些奉献款， 能够转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面，它造成的信心上的果效是惊人的。对，所以我们如果都是在主里面，都有那一个爱神的心的弟兄姐妹的话，这种彼此帮补、互相的传递，这个均平的原则，也让我们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方面所需的物质的需要得到资助，二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我们灵里面那个信心的成长，它是彼此互相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好，所以能够彼此互相的祈祷。15节，感谢神啊，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总的来说，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哈哈，对啊。总的来说，我们整个这个教会经历到现在这个过程，我是回头细数了，我们自己教会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非常非常多多的困难的时期，可是呢，都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原则在弟兄姐妹里面在整个教会的建堂施工上面，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说说我的老牧师，那周牧师他自己不是说他自己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97年嘛，听他讲到我信主的。97年的时候，他在凤凰城，美国的就是凤凰城，菲尼克斯这个城市，凤凰城。我在那边念研究生，然后遇到他们的教会。他很有趣，他也是觉得神带领他，带着5家传道人。就5家的牧师、师母、长老5家，然后呢，就一起到了菲尼克斯这个地方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很特别，是先有传道人，然后慢慢的传福音、建立会众，然后有的教会是这样，跟我们一般的教会不太一样。我们现代的一般教会，大部分先有弟兄姐妹，然后呢。哎，觉得我们需要传道人，所以想说，哎，谁认识哪些人啦、啊？然后我们聘他来当传道人，然后有应聘的过程这样。他们那个教会不一样，他们教会是先有传道人，然后是传福音结果子，然后建立起来教会这样子。那我就是他们结的福音果子其中的一个，啥意思啊？5家的传道人啊，5份薪水。牧师师母啊，那牧师领薪水，牧师师母5家，其中有2个单身的，3家是家庭，5张支票，传道人支票，然后没有会众，请问钱哪里来？我感谢主，我这老牧师就是有这个信心，他应该。算是世俗一点，成名比较早啊，40岁以前在香港，他是27岁真正的得救，所以有13年他在侍奉神啊，对，有一个我的师祖啊，我的师祖啊，这叫郭成啊，郭成牧师在带领他，对，师祖，对，40岁以前在香港。然后他也有很多见证，那有机会他来讲啊，对，有机会他来讲，他有很多的见证。他因为认识这个澳洲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当然美国的教会他有一些认识，也知道他的恩赐然后也信服他的讲道，所以这个。一个新教会的建立，五张传道人的每个月的薪水的支票，没有会众，还有他自己的薪水，咋来的？祷告啊，就是神 借着他以前出去布道啊，去办退休会啊，培灵会啊，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就知道了他们在凤凰城建立教会，所以他们知道了以后愿意奉献，全世界各地的支票就寄到那个教会里面，是这样来的。你知道那有多刺激啊？你没当过牧师，你不知道。当牧师要开始教会要发薪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有多刺激啊！日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教会的奉献数怎么样？我是后来知道的，因为在那个教会会有，他有时候讲到讲出来，对啊，每一次都刚刚好，每一次都刚刚好，天哪，每一个月都是每一次都刚刚好。换句话来说，每个月没有存多少钱了，外面的奉献款。支持五家传道是美国薪水的传道人啊，然后薪水刚刚好付出去，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每一个月都是这样子。我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信主的，完全凭着信心呐、啊。然后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见证，那些真正爱主的、真正摆上的，神从来没有让这样的。弟兄姐妹饿肚子，没有啊，完全没有，就是这个原则。对啊，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如果他没有加的话，你种什么地啊？你能够有什么搞头啊？对啊，哦，他一定会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我正在经历的，对，我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好这个小教会上个主日，那也是够奇怪的了，也是很有意思。可能是最近四五月份嘛。美国、中国或者到台湾的机票，在这段时间是最便宜的哈，所以啊，我们好多好几个家庭，可以说教会大部分的家庭都出出入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聚会人数有多少吗？我在台上中英翻译讲到，台底下听了五个，我们有会堂哦，五个弟兄姐妹在听讲到。这就是我们教会现在也就这么刚好，人就出出入入的这样子。天哪，牧师你要怎么活？对呀，然后我们祷告会有个姐妹就很有意思，就问一个问题：牧师啊，你在尼西米圣经学院呢，你要不要收一点学费啊？我说不行。当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领薪水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们，他们领的薪水是怎样的薪水？你在美国，你怎么好意思拿？是的，没错。这段圣经就是我的底气。神一定会让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我现在真的。自从结婚以后，我要顾虑到我自己太太的感受啊。我拿回家薪钱那么少，对啊，她必须要工作啊。那这个2年前她得癌症了，后来治好了，现在这个恢复期啊，已经过了，1年检查一次就好了，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我感谢主啊，对她来说啊，这种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哎呀，钱啊，钱啊，对啊，所以啊，对啊。我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16%这样给，对啊，不过还是10%啊，这是不打折扣的。那我怎样可以多多施舍？就是所讲的道，白白得来的，是白白舍去，这就是我的施舍。对，神就是用我这方面的施舍。对，那能怎么办？我要花时间。准备花时间讲一个礼拜要讲6场道，对，哎，这个大部分是2个小时一场的， 放心，你愿意给吗？感谢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给啊，神就愿意多多加给我。哦，我就抓着这个神的应许，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看嘛，就看嘛，看神会怎么样的带领哦。对呀，我们就继续坚持这个样子啊。曾经跟一位国内的弟兄姐妹，对啊，因为他这个经济能力条件比较强啊，就说，哎呀，牧师啊，哎呀，你什么样子想办法啊？你那边可以拿得到，我奉献给你啊。我跟他回了一句哈、啊，没有，事实上也是我信心的表明。对，今天如果你国内的弟兄姐妹经济条件情况好，你多多奉献给国内的同工，我这边一毛都不拿，一毛都不拿。对啊，神一定会预备的嘛。对啊，那尤其是我们国内那么多的同工，现在经济情况那么不好，对啊，人做丈夫的工作不见得稳定，收入不见得稳定的时候，这些只对啊，一个月多个100块、200块，就真的是差别很大。我怎么好意思把100块再除以七啊，多个，多个10多块有意思啊？100块对国内的弟兄姐妹来说，差别非常的大，可是对我们在海外的来说，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愿意把我正在所经历的这些分享给大家，我们就看神会怎么样子引导带领。我自己相信神的话，一句话都不会落空。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竟然能够有这种机会听闻你的福音，不止，还让我们有服侍你国度的位分。主啊，我们感谢你，孩子个人为了曾经所经历的，我们那一位奉献这一块地的姐妹，还是向你感恩，求主你多多赐福给她，赐福给他们家的公司，赐福给他们家的儿女，因为她在2008年那一笔的奉献款，成为我们整个西北教会的祝福，更是成为我们整个尼西米圣经学院，尼西米我们这个教会平台的这样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底气。主，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现在实体教会这边真的就需要有很大的突破，虽然我们遇到了挺大的挑战，可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定会带着我们胜过，一定会带着教会、带着圣经学院、带着我们的主日平台，我们踩好每一个脚步，能够继续被你使用，直到主你来。主啊，求你快来，求你引导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现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多有需要的同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施展大能，改变现在目前的现状。求你用你任何你愿意用的方式，供应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些忠心良善服侍你的同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我
阿
们一起
门。
唱，回应诗歌，一切全献上。
小张。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
接下来是奉献你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诗经》讲到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你的小组，叫更多爱主对《诗经》讲到传递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中。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请于墨霞姐妹为各片区、各小组收到的奉献向神感恩。
圣洁、尊贵、荣耀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上午的敬拜。主啊，真的，我们何等的有福！主啊，是你派着你的仆人，主啊，建立了尼西米学院。主啊，学院是你用你的爱，主啊，在里面运行着。帮助着我们，主啊，你用你的道生了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爱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学院里面，主啊，每一个学习你话语的儿女，也求你继续的看顾主啊，你所使用的你的仆人，主啊，甘心乐意的愿意将他自己奉献，甘心乐意的主啊，他愿意。主啊，将你所给他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献上。主啊，也求你，主啊，并且你用你使用你的仆人，主啊，用这样的心意，这样的奉献，让每一个诗经讲到学习的弟兄姐妹，亲眼的看到，亲身的经历。主啊，给我们做了那榜样。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尼西米学院里面学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有这样的心智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求你保守，也求你继续的赐福于尼西米学院里面每一个学习你话语的儿女，也求你继续的赐福于主啊你所使用的仆人，也让每一个愿意。学习诗经讲道的弟兄姐妹们，甘心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奉献上自己的时间，奉献上自己的钱财，奉献上自己那个愿意跟随你的心。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我们坐在高天之上的阿巴父神。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我们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天使天君也赞助名，赞美神父神之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谢谢牧师。
不会。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都没有啊，这么安静啊。哦，我们有一二三，一二三啊，张敏，你说。
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讲的，就是这位姐妹的奉献，所以带来的后面神的国的复兴。我想姐妹她也当时她也不会想到后面会有这么大的果效，所以真的让我们都因她的奉献得福，真的很感恩，也求神也能够怜悯我。我也能愿意成为这样的姐妹，但是当然知道了，这是神愿意量给谁就给谁的，但是神纪念这样的心智吧，对，因为以前其实对于奉献懂得不多的，对，懂得很少，然后最初的奉献就是，到了家庭教会才真的知道那个，就是奉献啊，十一奉献。那个时候对于奉献的理解就是，也是这节经文，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啊少收。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你多奉献，神就会多赐福你。所以，也真的挺舍得奉献的啊，对，但是后来，知道这样的心其实是不蒙神喜悦的，就是不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从神那里好像做投资交换一样投得多你就收得多，而是因为相信神的话，神是这样说的。然后神主要是神的命神连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命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给神的呢？就是真的是一切都应该给神的，所以就是现在的心态才是讨神喜悦的。今天在这个老师的见证上也看到，神的话就是这样真实。那我自己也当然也在经历了哈，就是一次一次这么多年了，应该是从，我的信心也是从我真正的不顺利以后才开始成长的，对，以前顺利的时候好像爱主的心没有那么实，反而更多的是因为神这么爱我呀，这么赐福给我呀，所以我要侍奉神，所以也为神大发热心，然后我们也建立教会，但是应该是先有弟兄姐妹然后去聘那个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对，然后后面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因为出于人的热血，出于人里面的血，其实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后面也教会也就没了。然后几年的疫情下来也支撑不住那个传道人的薪水了，所以基本上就教会就散了。然后后面之后神又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这里来。才知道真正神的心意是到神的规矩，不是在是人的大发热心吧？ 所以，真的是挺感恩的，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也是走到今天。这5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反正就是靠着主吧，也在这当中锻炼我的那个，忍耐吧，对，忍耐生老练。所以这个5年当中也不断的经历神带领，就是你家里头马上就已经银行账户都已经没了，然后该卖的也卖，车也卖，然后能卖的都已经卖完了，发现哎呀也还是在靠人的能力，然后后面我就想就靠着主吧，到最后的时候再说所以每一次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对，就经历神的恩典。就赐福我丈夫手中的工作，哎，又是一次一次的，所以，这也是最宝贵的，就是建立我们全家人的信心吧。对，尤其是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爸爸妈妈经历不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也会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我就分享这些，谢谢老师。
谢谢分享，还有吗？有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好，
你好。
牧师，我现在就刚才您做的见证，我也很受感动，很受激励那但是呢，就是，现在走过来的路吧，好多也都是经历过的，但是现在呢，我在一直没有不懂得什么是，从这个圣经讲到，我才知道什么是。会堂里边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家庭聚会嘛，所以我就不太懂这些个。而且就刚才您做的见证哈，我在我的原来的教会里边就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就是你在神面前蒙的祝福，如果你说出来以后，好像你的那个祝福就漏掉了。我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现在这个我们来到这个平台上。我不知道我这个怎么能把我这里面的这个翻转过来，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吗？因为我是跟着主的这个话语走的，就是你左手做的不可以让右手知道，你的奉献是不可以让知道的。其实前面我们就刚才您做的见证，也有我在前面的我接触过的牧师也是这样的生命的这种信心的见证过来的。那我就现在我不知道，我现在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了，我不知道这个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说出来了以后，你的生命就漏掉了，你把神的恩典漏掉了，这样的信心的见证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条路上的，如果你说出来，你就等于是有一种那个高举自己的那个经历在里头了，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刚才您做的，其实我也，前面也听过，但是我都相信，因为这条路就是信心的路，我都相信。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里面的听到的这些个东西，跟今天您做的见证，其实这些个我都是很受感动的，也是很受激励的。但是我现在，我在的那个时候，家庭聚会，那时候我们经历的是很贫穷，很贫穷的，我们家也正在经历贫穷。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不知道您在美国那边，我们这边是，那当时家庭生活没有的，我母亲也不在了，我父母都不在了，那我们的生活就靠吃低保。我们当时的低保的收入，全家的收入就只有110块钱的现金和80块钱的邦困卡，这邦困卡只能在这个粮店里边消费，就只能买粮食。但是我们家的粮食当时是我姐姐他们那个我姐夫是他是有公司的，他那个表示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我们粮食都是他们供应，我们那个邦困卡只能是买油，所以我们那时候家庭聚会就是有接触的，就是有奉新会，那奉新会一来了，我们可能就只能奉献油，但是我们的家庭呢？当时是有工人的，差遣来的工人的，我也很相信，那时候也很恐惧，也很害怕的，因为我们都不认识，都是外地来的嘛，那哪儿知道啊？不知道，但是又不敢， 神的话语临到又不敢不顺服，特别特别奇妙。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然后我们邻居也特别那个说啊，秀芝，你妈没有了，你怎么那么胆大？你招进那么多的外地人，你认识吗？完了，我说我不认识，我说我认，我信我的，我信耶稣了，我说我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就不再说什么了。那到后来呢？那是真的，现在神又把我带到这条路上来了，那我也很感恩的吧，我也很特别的那什么。刚才讲到的就是真的，我也在跟我们家弟兄说，我说这一步一步的神的救赎的计划，有人说我们是走向成功神学了，那我就刚才听您这一分享呢，那这是全辈的救恩，那有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就不怕人说我什么了。我说那救恩就是全备的，因为以前我们信的就只是认罪悔改，连悔改二字也不是那什么的，特别认就是清楚的。我说，因为我就从基础信仰这儿过来的，我才明白我们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是不完全的了。现在牧师说这释经讲道，就等于是讲道，等于是耶稣复活。如果耶稣要不复活，你在律法里边，你去往后去想，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多么可怕呀！我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不是躺在坟墓里，就那什么，因为他没有罪的，所以他是父让他复活的，他也不是凭自己复活的。但是现在这一点就在他们中间讲不通，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学习顺服等候。我就在这过程当中，但是我现在又在这里，我又感觉到我是不是那个主啊？你不让我在这里成为那个吃饼得饱的，我奉献我们家现在也没有那么富裕，我现在呢就是好像哪点都那什么，我只是信你的道，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这种的心态，是不是刚才您分享那个过程当中，要是有一个到美国来读神学的问他你信什么？不信。所以，我现在我说主啊，你看我的心，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一步，但是我全部相信。我说这个绝对是全备的救恩，你要给我们的，你做成的就是全备的救恩。但我现在过程当中，我有很多恐惧在里面，一个是刚才那个我说过的，是不是把恩典就漏掉了？我不敢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呢，现在听懂了，听明白了，但是好多不通的地方呢。所以我也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怎么给别人讲透了、讲通了。他们那么拒绝、那么抵挡，我说这么好的道，为什么你们不听呢？就是我也讲不太透。所以好多的地方，我也说，我说主啊，你不让我在这里成为那个吃饼得饱的人，我现在这里边就有这样的纠结。谢谢牧师，我就分享这么多吧，我不说其他的了。
好，谢谢分享。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有分享吗？我们有一二三，一二三，你好，请问一二三，你可以讲话吗？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吗？一二三。
李老师是我，我刚才有一个电脑，我登录了，我用手机登了一个，我最
哦，
终把那个打到一起去了。
哦，是殷小林姐妹是吧？
啊，谢谢你，我把那改过来。